第七十篇，受审判，被钉十字架并埋葬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马太二十七章。表面看来，这章与诸天的国无关，事实上，它与诸天的国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若不在诸天之国的光中读这章，就不能充分的领会。在原文里，二十七章一节开始于如今一词，这词指明一件事已经完成，另一件事即将发生。我们也许以为二十七章不过是二十六章的延续，但在属灵的意义上，二十七章与二十六章大不相同。二十六章属灵的意义是启示出那能成功为着国度的生命，并暴露那不能成功的生命。二十七章属灵的意义是与义有关。在二十七章十九节，比拉多的夫人说主耶稣是义人。在二十四节，比拉多自己也称他为义人。但在这章里，主耶稣受了非常不义的对待。一，为比拉多所审。一，耶稣被犹太宗教首领交给罗马总督比拉多。一，二节启示，那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的是犹太宗教的首领。比拉多是罗马所任命的总督，于主后26至35年间，做该撒提庇留在犹太地巴勒斯坦的地方官。他不公正地将主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后不久，他的统治突告结束，他被放逐并且自杀了。犹太宗教徒用阴谋使外邦政客与他们合作，杀害主耶稣。二，犹大的定命。在三至十节，我们读到犹大的定命。我年轻时，比拉多审判基督的记载中提到犹大定命的事实所困扰。
我看不出这两件事的关系。一，二节说到主耶稣被宗教首领交给比拉多，然后三节开始记载犹大吊死的事。
三，四节说犹大就后悔，把那30锭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他出卖了无辜的血，有罪了。于是犹大就把那些银锭丢在店里离开，并且吊死了。祭司长取了那些银锭，知道不可把他们放在圣库里，因为那是血价，
就用那些银锭买了一块田用来埋葬客旅。他们不愿收回那血价，其实他们在主耶稣身上所做的比犹大做的更恶。马太给我们这一切事的叙述之后，在十一节继续记载基督为比拉多所审。
马太把犹大定命的记载插进比拉多审判基督的叙述内，
是很有意义的。犹大的记载见证了公义，甚至出卖主耶稣的人最终也领悟他是义人，他对他所做的全然不义。他想要成为义的，就把那30锭银子丢弃，
因为他的良心不容许他保留那些银锭，
这就是义。
犹大把钱归还时，宗教首领似乎说，我们不能保留这钱，保留这血价以服侍神，我们最好用这钱买一块地用来埋葬客旅。这表明连宗教首领也有形式的义，因此这里的观念是义的观念。
诸天的国建立在义上。在五章十节主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在五章二
十节主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
在六章三十三节主说，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
这些经文启示出义与国度有关，并且国度建立在义上。我们若要进入二十七章的深处，就需要清楚这事。
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犹太人并没有法律的权利审判他或定罪他。
虽然他们能在一些事上窥探主耶稣，
却没有行政的地位审判任何人。他们不过是宗教团体，政权不在他们控制之下。
因此，犹太议会没有行政的权柄，不能宣判公正或不公正，义或不义，只能表达宗教的意见。 因此，主耶稣真正的受审不是在26章，乃是在27章进行。三、耶稣在比拉多面前，耶稣回答比拉多时，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但对犹太首领的控告，他却一言不答。罗马总督比拉多有地位审判基督，原则上，他应当按公义审判他。诸天的国是基于义，但27章启示出世界的国全然不义。这章提出义和不义的对比。属地的政权，这世界的国是不义的，但诸天的国是义的。站在比拉多面前的主耶稣是独义的义人，却被不义的属世政权定了死罪。以后我们会看见，事实上基督被公义的神所审判，所击杀。表面看来，他被不义的属世政权宣判死刑，这判决是不义的。事实上，他被神定了死罪，这个判决是义的。27章这里的观念相当深。在26章，我们看见能为着国度和不能为着国度之生命的对比。现今在27章有义和不义的对比。27章的意义是表明世界的国和诸天之国的对比。在世界的国那一面有不义，但在诸天之国这一面有公义。一面耶稣受审判被定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不义的，另一面他受审判而死是义的。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正确的，也是错误的。他被不义的属世政权错误的判刑，他是公义的、无辜的，甚至出卖他的人也做见证，比拉多也见证基督是义人，甚至洗手表明他不愿卷入任何的不义。但我们将会看见主受到正确的判决，因为他被公义的神宣判死刑。因此27章是论到义和不义的一章，这对比还是世界的国不能站住。不能站住的原因乃是他不是建立在义上。然而诸天的国和神的国全然是义的，神的国建立在义上，因为这世界国度政权的不义，基督就错误的被定死罪。然而事实上他被公义的神正确的宣判死刑，因此这章暴露了属世政权的不义，并启示出神政权的公义。照着罗马的法律，议会捉拿基督的行动是非法的。比拉多若是公正的，就会制止议会这样做。他会说，你们无权做这事，因为你们只是宗教团体，你们不能捉拿人并审判人，这是非法的。比拉多没有这样说，因为他不义且惧怕。比拉多惧怕犹太宗教的首领，就违背非常有力的罗马法律而行。罗马帝国以法律闻名，但法律虽然有力，法律的执行却很脆弱。比拉多并不比犹大更为有益，倘若出卖主耶稣的人能说他卖了无辜的血，帝国的总督应该更为有益。然而比拉多在群众面前洗手说，流这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这是胆怯又不负责任的退缩。26节说，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却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这将黑暗不公正的政治暴露无遗。这不公正的处置应验了以赛亚53章5-8节，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时，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到他那里说，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因他受了许多苦，这梦是神的主宰。比拉多的夫人不愿他卷入这不义的事。比拉多按着良心也知道耶稣是义的，犹太人捉拿他是不义的，他也知道他该释放这义人，但他害怕这样做。依照常例，在节期的时候要随群众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于是比拉多问说，两个当中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？他们说，巴拉巴。巴拉巴是最大恶极的囚犯。毫无疑问，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留下巴拉巴。 但百姓要他释放巴拉巴，并把耶稣钉十字架。比拉多似乎说，你们要我释放罪大恶极的囚犯，把无辜的人钉十字架。23节说，总督说，为什么？
他做了什么恶事？他们却更加喊叫说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就被群众的声音所征服，
为了安抚他的良心，他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，说，由这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
然后百姓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
因此比拉多释放巴拉巴，却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
这是何等不义的一幅图画。犹太人的死刑是用石头打死，
钉十字架是外邦人的刑罚。
罗马人用以处决奴隶和重罪的犯人。
将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不仅应验旧约，
也应验主所说他要怎样死的话。他若被石头打死，那些话就无法应验。二，被人钉十字架，一，被罗马兵丁戏弄。
27-32节表明主耶稣如何被外邦兵丁戏弄。
他们包了他的衣服，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。29节说，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又把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，犹太人的王，愿你喜乐。
荆棘是咒诅的表号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。他们向主吐唾沫，打他的头，并戏弄他之后，就脱下他的袍子，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，把他带去钉十字架。
这里主是逾越节的羊羔，为我们的罪做了牺牲，像羊羔一样被牵去宰杀。这应验了以赛亚53:7-8。
二，古利奈人西门被迫背他的十字架。32节说，他们出来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，就强迫这人背耶稣的十字架。古利奈是古希腊在北非殖民地塞利奈家的京城。西门似乎是古利奈的犹太人。三，被带到哥哥他。33-44节启示主如何受人戏弄，
并且被杀。
33节说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哥哥他，
就是那称为独楼地的。
哥哥他是希伯来名称，意即独楼，等于拉丁文的加尔瓦略，
演变为英文的 Calvary 加略。
这不是指堆放独楼的地方，乃是单指独楼说的。
四人给他苦胆调和的酒。34节说，他们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，他
尝了就不肯喝。苦胆调和的酒用作麻醉药物，但主不肯接受麻醉，他要饮尽苦杯。
五，杯钉十字架。35节说，他们即将他钉了十字架，就研究分他的衣服。
主受尽罪人的洗洁，应验了22:18。
这也
暴露了罗马政治的黑暗。
六，被标以犹太人的王为罪状。
虽然犹太首领弃绝主耶稣做他们的王，但由于神的主宰，他们在他的头椅上安了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
七，有两个强盗钉在他两边。38节
说，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
这是为了应验以赛亚53:9。
八，被亵渎并戏弄。39-40节说，经过的人就亵渎他，摇着头说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建造起来的，
救你自己吧，
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
这是重复魔鬼在旷野的试诱。
祭司长、经学家和长老也戏弄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
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靠他。他若救自己，就不能救我们。就与他同钉的强盗辱骂他，主被钉十字架时，甚至与他同钉的强盗也和别人一样辱骂他。在27:1-44节， 我们看见不义的人对那义者所做的，他被戏弄，被打，且被钉十字架。比拉多和所有戏弄并逼迫的人都是不义的，甚至罗马帝国的兵丁也是不义的。他们当中若有人是义的，就不会对主耶稣做什么。他们对这义者做一些事，证明他们是不义的。
三受神审判，一被神弃绝，虽然人是不义的。
但从45节开始，神却公义的进来。
这节说，从正午到午后30，遍地都黑暗了。正午，直义第60，午后30，直义第90，主在第30，我们的上午90被定，直到第90。
我们的下午30，他在十字架上受苦6小时。前3小时，他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被人迫害；后3小时，他是为我们完成救赎，受神审判。在这段时间内，神算他为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痛苦。
因此，天地都黑暗了，因为我们的罪性、罪行和一切消极的事物，
都在那里受了对付。神也因这我们的罪弃绝了他。到了45节，人做尽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。
那时，神进来审判这位被钉十字架的救主，并且弃绝他。46节说，约在午后30，耶稣大声呼喊说，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哥大尼，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弃绝我？神弃绝十字架上的基督，因为他取了罪人的地位，担当我们的罪，
并且替我们成为罪。照着四福音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整整6小时，
在前3小时，人对他做了许多不义的事，他们逼迫他，戏弄他。
因此，在前3小时，主遭受人不义的对待。
但在正午12时，神进来了，直到午后30，遍地都黑暗了。
这黑暗是神的作为，在这黑暗中，主喊出了46节所引的话。
当主受人逼迫时，神与他同在，他也享受神的同在。
但在前3小时
的末了，神弃绝他，并且黑暗来临了。主不能忍受这事，就大声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
你为什么弃绝我？
我们已经指出，神弃绝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代替，
担当我们的罪。
以赛亚53章启示，这是神把我们的罪都归
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在后3小时，从正午12时到午后30，
公义的神把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代替者身上，
并且为着我们的罪公义的审判他。
神弃绝他，因为在这3小时中，他在十字架那里是罪人，
他甚至成为罪。一面主担当我们的罪，另一面他替我们成为罪，
因此神审判他，
这完全是义的事。
二人拿醋给他解渴，戏弄他，将近他被定的末了，人仍然戏弄他，
拿醋给他解渴。
三交出了他的灵。50节说，耶稣又大声呼喊，
交出了他的灵，这是主交付他的灵，指明主自愿交付他的生命。主耶稣不是被杀，乃是自愿交出他的生命。他为我们交出他的生命，就死了。
似他死的功效，伊甸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
51至56节启示基督钉死的功效。
51节说，看哪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表征神与人之间的间隔除去了。因为基督所取之罪的肉体，就是幔子所象征的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从上到下，指明幔子的裂开，是神从上头的作为。
因为罪已经受了审判，罪的肉体已经被钉十字架，神与人之间的间隔就除去了。如今进到神面前的路为我们打开了。主的死有何等奇妙的功效，
他的死不是殉道，乃是赎罪的行为。二地震动，磐石崩裂。51节也说，地就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
这震动表征撒旦背叛的根基动摇了， 磐石崩裂表征撒旦属地之国的营垒崩溃了。阿利路亚，主的死裂开了幔子，动摇了撒旦背叛的根基，
崩溃了撒旦之国的营垒。这是何等的死，为着主的死赞美他，因着神的义完全得了满足，基督的死就能如此有功效。
三坟墓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52、53节说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
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
向许多人显现。坟墓开了，表征死亡和阴间的能力已被胜过并征服了。
已睡圣徒的身体起来，表征基督之死释放人的能力。
53节说，到主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
向许多人显现。
在预表里，初熟的庄稼不是一根麦穗，乃是一捆麦子。
这不仅预表复活的基督，也预表在他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的圣徒。
如这里所启示的，那些圣徒向许多人显现之后往哪里去，我们无法追查。
罗马的百夫长和看守的人看见基督受死时所发生的事，就见证耶稣真是神的儿子。好些妇女，
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、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、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以及其他的人，
都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事。五为财主所葬。57-66节启示，主耶稣为财主所葬。主耶稣的身体用洁净的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新坟墓里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对着坟墓坐着，观看他安葬。这种埋葬是要应验以赛亚53:9，这义者的确配了这样的安葬。主耶稣